各位好，今天9月9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您呢？原本这个话题呢不打算再说了，结果后来看来有朋友从那个 LINE 发过消息，说还是要说一下这个话题，行吧？是这样，9月5号的时候呢，这个 ChinaJT 那个上海站的一个比赛，有一辆车就起火了。起火之后呢，另外一个车手就下车直接就救援，临时就下车就中断自己的比赛了。这场就等于是弃赛了嘛，然后就把这人给救出来了。这个本身来讲，这件事儿是一见义勇为的，哎，学雷锋的行为嘛，对吧？结果呢，他的那个摄像头那一块呢，就暴露出来了中国这一边赛事管理方面的一些非常糟糕的这种景象，就是那个拿过来灭火器直接就送给他了。对吧？送给救援这个车手了，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人呢，在那儿捯饬半天，打不开这灭火器。其实我当时我就特别特别惊讶呀，哈，就是因为灭火器这个东，灭火器的使用啊，是我记得我是从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就会用了。中国那灭火器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其实灭火器嘛，那种手持灭火器都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东西，一个插销一拔出来，然后呢，这手一手拎着这个喷嘴，另一手一压这个把儿，它不就喷了吗？这个应该是一个，我这还都不是我上班之后学的，这应该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学，而且还是小学高年级。那就怎么会有人在这儿就不知道这东西怎么使？然后那天我还是专门看了一下我们家楼下，就是我们在日本这一块儿，每个楼道里都是有一个标配的灭火器的。我不知道现在中国会也有没有啊？原来中国是没有的，现在可能会有吧，因为原来这东西你摆楼道里，很可能就被那个就跟井盖的下场差不多嘛。我没说河南人啊，就井盖谁都哪个省的人都可能偷啊，是吧？那你肯定是那会儿我们那个我在国内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的，除非那种高档小区。那你像这样的这东西，我下楼一看，我说哎，不会没下楼，在自己家里这个楼道里一看。我一看，哟，这个跟中国那有一点差别，但是呢，非常简易的使用，它特别明显，上头这么大一个啊，这么大一个大黄圈儿，就在那儿搁着，上面还有专门的一个小标签，上面写着是怎么使用，就是你把这东西拔出来，然后一摁，也是那么也同样的操作，没有什么区别的。那好像我应该印象当中，就是全世界的灭火器基本上的构造原理都是差不多的东西。那他怎么就能够不会使？就是说，你作为咱都甭说赛事主办方了，你当个保安，对吧？你当个保安，你至少应该学一下这个东西吧，或者培训一下东西吧，没有，然后就在那儿这么摆，就这么摆弄着，就一直没打开。那整个过程加起来大概得有6分钟左右，然后呢才有其他人赶过来，然后救护车到了，大概据他们那边的人说是15分钟之后才到。15分钟啊！我操，您那什么厂子呀？对吧？你甭说那个救护车了，你他妈骑自行车都过去了吧？大概就是这样，就整个这个组织之混乱，然后呢，人员之不专业，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那结果呢，就是在他发布第一个通告的时候，就直接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个经过这个努力是吧？哎，对，就避免了这个人员伤亡，诸如此类这种，就把这个事儿呢，就打算着就给黑不提白不提给抹下去了。结果没想到，然后这边这个救人的车手不干了，对吧？因为是作为一个车手，这个前两天还那个，我一个朋友还去那个铃鹿，那个日本有一个就是非常著名的赛车的地方，叫铃鹿，那个赛道那还玩车去了呢。那他那地方，那你就是他还不是职业车手，但是你平时借用他的赛道，你在训练或者是自己玩的时候。那边的那个整个的这叫什么？就是安保的系统，或者是说它本身的这种救援系统，都一直在开启着，非常非常的严谨。那就说你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对吧？然后就急了，说我退赛。这最后还是中国这边才出了一个，第二天再出了一个声明，说这个我们这是符合国家的这个各种标准的，或者是怎么样的设备也都符合，但是我们管理不行。就说起来，哎，我这管理不行，对吧？您就多包涵。然后结果人家那个车队就要退赛，就是而且呢是说我再也不参加这种比赛了。我估计像这样的这种组织状况啊，就是国外这些车队和车手啊，哈，心里都得画个问号。 说到底，您这个能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呀？赛车虽然是一个非常容易让大家这个非常兴奋的一个运动，那危险性也很高。可是实际上来讲，大家也不是希望都在那儿这个魂归天国，对不对？拿命去拼这事儿，都还是要需要有一定的安全保障的。你这种组织度，那这个那谁还敢你这玩啊？其实这事儿吧，就是。怎么说呢？我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设备这件事情啊，就是这咱先从哪个地方说起？先从设备这块说起。我一直 跟各位就交流这个事情，不好意思，嗓子有点不舒服。那个就跟各位交流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的硬件设施确实不错。这个的硬件设施不错呢，这个也分成两个部分。中国的硬件设施不错，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是你看得见的这个部分，就是你所有看得见的这个部分吧。中国基本上都还挺好的，就很多的老外来到中国就特别开心呐，就是觉得哎呦，这个才是这个才是这个现代化呀，国家呀，尤其是走到上海这样这种地，上海、北京、北上广深嘛，对吧？甚至于走到很多的这种小县城里，经过这么多年的土地财政的培养啊，然后呢这种考核。然后呢，那表面上啊都特别特别漂亮，高楼大厦不说，而各种各样的这种设施都非常非常的完备，看上去非常好。又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说，那个就包括老外，包括自己带着中国人嘛，从中国逃离之后带着孩子又回去，多少去看看，多自己这个出身之地啊。然后发现，哎呀，这个地方真挺好的，什么都有。对吧？比国外要方便得多。那包括像是这个什么，各种生活的这种设施嘛，包括便利度嘛，也都很方便。结果呢，就是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个硬件设施不是分两种嘛？一种呢是你看得见的这部分，另外一种呢是你看不见这部分。我一直跟大家说，或者是说那个你用得到的这一部分。就是说，你平时看见也能够用的，但是实际上而言，它有这种两种东西呢是不一样的。一种呢，你看得见的高楼大厦呀、玻璃幕墙啊，然后各种各样这种设施啊，OK，你看得见，这是你能用着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埋在下边的你看不见的。另外还有跟这差不多呢，是我昨那天在那个推上说的一个，我说是三种道。一个呢是盲道，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是这无障碍通道，第三个呢是下水道。下水道你也有一部分是看得见的嘛，上面不刚才说嘛，井盖这东西，对吧？都有这种情况。那这种三个道呢，是正常人不太介意使，不太在意使用的。你走在路上，你看着这个盲道啊，或者是这个无障碍通道，其实你没有意识到这东西啊，跟你有关。它虽然是在也搁在面上，但是那个东西不是你能够意识当中看得见的玩意儿，你就是走着你也不觉得，对吧？可是呢，您看这几种东西，它好使吗？这个特别特别简单，好使吗？不好使啊，对不对？我原来跟大家一直说，我说你在日本，我在任何一个情况下，我都几乎没有见过盲道有任何破损的地方。它的道路可以破损，就是它的那些那个普通的道路是可以破损的，有一我见过，对吧？裂缝啊，或者诸如此类的，我几乎没见过它的盲道有破损的时候。就其实就这么简单，人家干的这活是干嘛？你正常人用不到的地方，那他肯定一样做得很好。还有就是这个你这个无障碍通道，无障碍通道这中国现在好一些了，但是你实际上来讲，你知道我其实看过很多的，就是现在啊，还不是我当年在国内，我在国那时候更糟糕，那些无障碍通道。用非常差的那种洋灰，它的水泥我都不敢讲啊，反正就是那种东西抹了一层，就甭管它的那个坡度还是怎么样，它的就那种崩坏那种程度就非常的糟糕。你在日本，如果它有无障碍通道，你见不着这种情况，它的坡度的这种设计的合理度，以及它的这个包括像是这个使用的材料都不一样。那天我是走到了这个。我旁边啊，就家里旁边有一个变电站，那个变电站啊，就是他们那种，就是他在这个进行重新的整修。这个整一个小变电站啊，就是这片区域的这块的这个供电的场所，那它的整个的施工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这应该是升级改造。 这刚做完这个外围的这个东西，我一看那个它整个的这个那个就它那水泥那个面儿，就是那个它是有一个栏杆嘛，下边那个水泥这个墩子，就那种东西，我当时就惊了，你知道吗？就做的那种精细程度啊，就清水水泥，然后呢，每隔一段地方有那种水，就那种水下水线。就是它那个上面有一道槽，可以这个水直接流下来，尤其是在这个它那个柱子那个位置上有那水线，它不让那儿有淤积或者怎么样的，那个平面和那个角度啊，你看着就赏心悦目，您知道吗？就是你只有在中国非常高档的小区里，你才能看到像这种不起眼的这种建筑，那跟生活平时生活无关的，才会有这么高的这种就是这种施工水平。就是他可以做到这种样子，平时谁会在意这个？人家在意就这个，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这些，就是你看得见的和你看不见的，或者是说你平时看得见的，但是你不使用的，跟你没关系的这些东西，在这边的这种应用，在国内你就不可能。对吧？咱就不说这些，这个共享单车，或者是直接盲道就把人给倒到树坑里这种烂鸡巴事儿了，就这种普普通通的这点玩意儿就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这些建筑跟其他这设施跟其他国家的非常巨大的一个区别。就好多人刚出国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说，我操，说他妈国外你们这都啥玩意儿啊？你跟也就是一你有无数的人跟我说过，你京都除了那片那个，除了那些老房子，那就甭说了。就你这些新的这些建筑，跟中国县城似的，对，确实跟中国县城似的，没毛病。您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但是它在看不见的或者你使用上你不觉得如何的地方，那种丝滑，那种质量，你永远也赶不上。咱不是说永远吧，至少你在可眼见的未来，中国没有一个地儿你能赶得上。但可能有人说："哎呀，你看这日本这块下雨也淹啊，昨天名古屋也刚淹了。"不是，你所有的都有可能，因为城市的下水系统怎么都不可能能够应付一个特别强烈的这种降雨，对吧？因为它有自己的这个承载力，但是只要在它的承载力范围之内。那它就一定会没毛病。你可以去看中国所有的这些城市，这种看不见的下水道这种设施，用不着到它的最大承载力，它就已经不好使了。这是完全两种设计概念，以及它整两种不同的这种施工，以及两种不同的对待看不见的这些设施的态度所造成的。完全是不能够相比的东西，这个是他这一块的。那为什么这个大家很清楚，对吧？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所有东西都是在考核上的。我不跟各位交流过吗？您说您把一个城市的下水道都建得特别好，有人看得见吗？上面领导一来说："哎呦，说您这城市，这个怎么还都是这么面上还都这德行啊？"然后您打开一个那井盖，哎，咱下去看一眼，您看怎么样？谁傻逼干这事儿啊？任何一个领导他都不可能干这事儿啊，对不对？你只要是当官的，那当官的他的这个他所有的责任，就负责任，对谁负责？对上负责，因为他是任命的。那他只能够说用这种模式去把这些东西给做成，就是所谓的"驴粪蛋面上逛"或者"屎上雕花"，对吧？你拿着一坨驴粪蛋，咔叽，不是包一金纸给你当费列罗，就是拿着这个东西给你上雕一花，给你当艺术品搁在那儿。所以，就很多人在这些地方，他生活的时间长了，他已经不觉得说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在中国，很多人他也不觉得有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应该的事情。好多人也是这么说。你看，像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我走那路上的时候，我体会不到这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在国外生活时间很长，尤其在日本这种地方生活，你就不知道说一条路上，它每一块地砖它都不翘起来，这有多牛逼？就是因为你知道，原来这个就跟踩地雷似的啊。国内的这个步道、人行步道这块这个地砖，酥的跟饼干似的，这是常事儿了。然后呢，底下没有弄踏实，直接下完雨踩上，咵叽就冒出那个一股脏水来， 对吧？长安街当然没这，一般没这事儿。你稍微差一点，这就差那个地方，你就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您穿着一个阿玛尼的这个很贵的鞋，咔叽就能让你鞋上就一堆脏水。你想想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但你不会觉得它，就在国内生活，你不会觉得它如何。但是你在国外生活时间长了，还得再说，尤其是在日本，你生活时间长了。你再回国去，你就无法忍受这样的事情。我也那会儿还能回国的时候也回去，我就再忍受不了了，就真的是觉得我操，这都啥呀？这是这他妈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就是你见过这种标准的东西，然后你再看这看国内，忍受不了了。那但是人家就觉得说没毛病，只要我这块地砖都是铺完的，只要我的这个盲道是建了的，只要我下水道有，对吧？OK。没事儿，不在意，不在意，这个就是两种不同的对社会管理的模式所造成的后果，这是其中一种。那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是人，除了这东西硬件问题，第二种是软件，是人。就我们知道，就所有的这些东西哈，就是制度，它也要落到人的身上，对吧？你这制度，你就说的多好，你毕竟是需要人来进行这个去操作的，它才可以。但是呢，中国这块儿啊，在人这方面是最短的那块板。如果说你说这个技术这一方面，或者是说这个材质，那还能够说是追的话，因为中国很多东西做的也还可以啊，不是说完全很差呀，对吧？OK，那人才是最大的这块短板。就像我一直在说，我说咱圣上是什么？圣上这种指南针成精的，它是所有木桶里最短的那块板。那一旦说这块最短这块板发挥起作用来，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您那为什么人会这样，对吧？你比如说吧，那你像这样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救护车的人，我相信这个赛事的主办方一定是安排了救护车，一定是安排了人在那儿盯着，一定是安排了那个灭火器。那为什么人过去不行？就是他拿过来灭火器，直接老头子60岁了，直接就跑了，把灭火器往那个车手手里一塞，另外一个打不开这灭火器，那救护车的人那么长时间才能到，为什么？所有的制度全是有的，他为什么人不行？那有人说这个是不是中国人就不行？我觉得真的不一定，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日本这一边，或者是在其他国家这一边，虽然有很多人说中国人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但是明显可以看出来，他们所做的事情比在国内的时候要好得多，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工作状态。这个你再怎么说，在这个国外，中国人偷奸耍滑或者怎么样的，钻小空子、贪小便宜，OK，但是他也比国内要强得多。为什么？因为他整体的这个权责力是不一样的。什么概念啊？就是说呀，哈，你在这种你在出你在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的权利是在这一定割好的，你的责任也是。跟它是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东西，而且附带的是什么呢？它的利益，就是你只要掌握了这块这种权利，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然后这边的利益也会给到你，虽然可能并不高，对吧？可能是只是你的工资，哦，可能只是你的奖金或者诸如此类的，它是一致的。中国国内并不是这样的，权利跟责任是不对等的，它的责任。是非常大的，但是权力是非常小的。这个权力包括是力量的力以及利益的力，就是它这方面很小，那方面给你放大，那最后的这个利益到哪儿去了呢？利益没有。你比如说今天这个事情，我们去如果搁在其他国家，这是他一个干活的这个事情OK，他去干这事儿了，那各种表彰，各种怎么样的，就是给你这个奖金，然后感谢，然后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它是在这儿的。那现在国内经常干什么？你看现在这边的这个，把这些服务人员都逼到什么程度？就是因为成本的原因，他只能够给你很少的钱，对吧？因为他叫层层的去盘剥。为什么是这些人很有可能是临时工？他们去招的这些人呢？是因为他们总公司就是组织赛事这一边，他需要利润。那需要利润呢，它要降低整个用工成本。虽然有可能说它本身的这个，你比如说吧，这个自己培训人员，那它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 你自己培训人员就证明你要必须得有一个常驻的人，你他不干活的时候，你也要给他发工钱，对吧？那他什么样的选择是最好？我即使每一次多花一点钱，我去交给中介公司，让他去给我找人，就这种外派的这种人员，那实际上我的成本是降低的。我一个月，比如说2次这个赛事，但是我可以不招人呢，我这样养人的钱就省下来了。那中介公司再盘剥一笔，最后呢，愿意给到这些人的手里的，我看了他们可能一天，有人说最高，最低的是60块钱，有人说可能是200块钱，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钱。那人家凭什么跟你拼这命啊？我的权利没有得到体现，我的利益没有得到体现，你让我负担的是什么？为这点钱拼命值得吗？你是这话问的，这句话问谁？您问我，我也得想一句，我为这点钱我值得吗？我去干这些事情，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权责利这方面，它就把这个整个的人的这个因素就无限放大了。那它的就变成什么呢？你无论你有多好的这个规章制度，你无论你有多好的这个设备，只要你还是人在这儿进行操作，这人就是最大那块短板，跟咱生上是一样的。最大这块短板就出现了。那如果为什么这个社会一定不会让你有这么高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责任意识呢？其实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应该算什么呢？就是说是我们民族性的或者怎么样？不是的，真不是的。原来中国人并不如此。原来一直以来，如果是有了一个市民阶层之后，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你给他有足够的利益或者这个责任权利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他们是会能够是把自己这个责任负担起来的。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例子啊，就原来梁实秋啊，曾经梁实秋先生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是这个说跑堂的这事儿。原来这个跑堂的这个呀，哈，就是这个迎客的跑堂的这个，是一个特别专门的一门行业，它不是跟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服务员是一样的。那他们呢，很多的人是冲着，一个是冲菜去的，另外一个冲跑堂的去。跑堂的离开这个馆子，很有可能这馆子呢就一蹶不振了。这个是人，那跑堂的就直接说嘛，梁实秋自己记载的，说，哎呦，说您今儿别吃这虾仁了，这虾仁不新鲜。就直接就跟老客人会这么说，为什么？因为他是跟这个整个的这馆子，他要有一个利益分成的。这个他你如果不能够维护好这些客人的话，那他你就没有利益之所在。所以他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就统一在一起，就服务的就挺好。如果那其他的一些东西不敢讲都是这样，但是你只要发现这个人他能够有这些权利、责任和利益统一的时候，中国人也是一样，他一定会做得不错的。其实就这么简单。但是有一个问题，在现在这个国家是有一个最大的毛病，是在于我们有一个全能型的政府。全能型的政府呢，他可以不负责任，但是他要管理这个社会。他只要管理这个社会，他不希望有任何人承担这个责任。他可能不愿意有任何人给他，不愿意给任何人权利。他也不需要你承担责任。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服从。我只要是说完了这话，你去服从就足够了。你不需要有你自己的脑子，你也不需要有自己这种责任感，对吧？就是，所以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好多人的这个，好多人什么这种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跟你匹夫有个毛逼关系啊，对吧？你其实是没有被赋予这个权利的，你就不应该承担这责任。你现在还他妈居然想起承担责任来了，是有病吧？这是。然后，哎，他国家他需要的是你服从，他既不需要你有，既不希望你有权利，也不需要你有责任，他需要的是你服从。那这种一个服从型的社会，你怎么能够建立起一个责任意识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状况，就往往是这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承担任何情况下的责任，即使这个责任是自己的，也不愿意承担；不是自己的，就更不愿意承担了，对吧？那你像那个就是最牛逼的一个事情，就是彭宇案嘛。彭宇案到今天都可以拿出来当教科书的，然后还过了多少年之后， 彭宇，经手彭宇案的那个法官还是什么人，说当时彭宇说这个说确实是我撞的他，这个没有得到任何旁证，但是他的那个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服，就非常清晰就体现了中国的这方面，他只让你服从，不需要你有责任这种情况，因为你的责任只是走过去，你没撞他，对吧？你不需要服他，那你的责任就是走过去，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先除了就是从一开始的各种历次的政治运动，然后再到这样这种判决的这种示范效应，对吧？它整个就把中国社会的从根基上这个责任感就给你全铲除了，没有任何的人真正去负起这种责任。就是你，哪怕经过你很多人，因为这个经济收入，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教养，对吧？毕竟还是我们有一定的这种教养，是读过书的人，你要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正想做，去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你如果超出了整个这个他政府希望你干的这个范围，你比如 NGO 这种东西，那他你马上就会遭到无情的铁拳打击，或者各种各样那种障碍。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直以来的这种状况。那你再想一想，这种东西它是不是会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让你本身就没再也没有这样的这种对社会的这种责任感，甚至于你在工作上的责任感也是极度缺少的，对吧？这个我们可以在国内生活都不是外宾，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生活在外边，但是你会去想一下国内是不是这种状况。这个就是原因之所在，所以你从它的硬件的器物所缺的那一半，然后就是看不见的这一半，然后再到人整个精神上缺损这一块，那出这样的公司出这样的事儿，有什么可奇怪的吗？完全不奇怪呀，完全不奇怪，我一点都不奇怪。他要但凡是说直接一个月一个小时挣六十或者一天挣60块钱的这种工作人员，奋不顾身的。这个去冲过去去干这些活，而且干的是特别好的话，我倒真觉得这个社会它是有希望的。它现在而言，它是一个正好跟它这个跟它所受到的这种社会的毒打，以及它能够收到的这个钱是相匹配的。这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匹配的一个环境，没毛病，一点毛病都没有，就很简单嘛。那你说，至于说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有这样这种现代文明意识，能够建立起一个现代这种社会，让大家这责任感回来？哎，共产党整个倒台之后，大概还要经过1到2代人吧，至少这样的是这至少是这样的时间。反正我是看不见了，我不知道有我这块的这个听众有没有年轻一点的人。你们好好活着，如果万一能活150岁，我觉得你们还是有希望的。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